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真是我们真是一群真是很蒙福的人，我们一大早就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是吧？请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听见明白主你要借着今天我们所学的，对我们所讲的是，对我们所启示的，是吧？愿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中运行，也求你来真是来帮助我们，能够从这种话语当中能够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引导，是吧？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是看摩西看那个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上一次那个什么那个这个马克弟兄有讲到那个有讲到那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摩西他的什么他那个有神的保守跟看顾在里面，就是埃及人本来要想把这个以色列人要除灭，但那个神却安安的在那个保守他们，在他们中间呢就引出了这个人叫摩西。那么也看到当摩西他长大以后呢，他很有热心，他要救以色列人，他凭他自己的一些凭自己的所能和所想呢，像那个他想要去救以色列人，所以呢，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他那个神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后来就离开了埃及去旷野。这个时候他来到西乃旷野，在这边一住就住了40年。其实那个时候的摩西差不多已经有80岁，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神的时间好像是到了。那我就看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看他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伊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群羊到汪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云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灼，下面又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耶和华神接纳要过来，即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就是他这里那个神给那个摩西一个很特别的异象，按照那个那么有火焰，火焰里面有荆棘，而那火焰烧，但是荆棘还是好好的，完全无整的，那就这就好像那个那看那摩西在看这个异看到这个景象以后，他觉得啊，这很大的异象，那我们也看看，那我们也知道，荆棘在火里面烧，一定会烧倒了，对不对？一定会烧成灰的，但在这儿呢，没有。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个神就那人工呢，那摩西就很惊奇啊，问他就看，看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开始来呼唤他，摩西摩西。那我们就看，这我们都知道，那个，那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创世纪啊三章之前，是那个圣经里没有提到禁忌这个事情，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呢，人犯罪了以后，那个神就讲了一句话，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去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这个荆棘啊，好像有代表什么罪的这个意思。而那火呢，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的火一般的啥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审判有关系的。去在这边就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意象，就是讲，就是神要来审这个罪，对不对？罪一定要被审判的，但是呢，什么？但是什么？那个就罪人呢，没被火什么烧灭，就是神要对付罪，但是呢，人神还是要保守这个人，就是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什么？那个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来呼召摩西，要让他知道什么罪一定要经过审判，对吧？罪要经过审判，人但是呢神要保守所有的罪人。那这个时候我想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从那个第三节到那个 到那个第十节，我们来一起来读出来。既然你神说不要进进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了，因他们因受监控的辖制所发出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广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亚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之地。我现在以色列人的夜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了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这边我们看到那个第五节，他说神说不要亲近来，不要近前来。这边我们看到嘛，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们都知道神是很那个圣洁的，是很公义的，因为我们都是摩西还有我们都是那个亚当的后人，的后裔，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能就是不能直接的站在神的那个神的面前，就我们不能什么就靠近他去。圣经里面也讲过，我们一靠近了，我们应该死亡。所以呢，我们要跟神好，要保持一定的什么那个距离一样的。他这边为什么要吐血呢？我想这个西乃山什么那个摩西他在那边放羊，我想他放了40年的羊，对不对？他每天都在那儿走来走去的。但是呢，现在因为有神在那个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分别为圣，就为什么为圣地，所以呢，他要让他把鞋脱下来。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脱鞋它有两方面的，好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好像是承认我们自己是污秽的，是有罪的，人呢是不配的，人呢我们不需要有神来洁净我们的罪，那我们才能来到主的面前。那还有一个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后历社会的时候啊，后历是要什么这个要赤脚的，他们是穿鞋的。那脱鞋也是表示神是我们的主人一样的，就像我们自己是奴仆的意思。就在这边，就是神这儿呼召摩西的时候，就让摩西什么那个这个要谦卑下来，要谦卑下来，能够呢那个这个人呢靠神来洁净我们，那我们才能更亲近。这是讲的。然后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讲了，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我们这边看，他讲这个神，他这是他讲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个在那个创世纪15章的时候，那个神跟那个亚伯拉罕，他有个立约。另外里面他怎么讲，他说你要的确得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只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到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信实的神，很体恤我们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从那个第三节到到从那个第七节到第九节、第十节，我们看到说的很有七个我。他说，他说我百姓的苦、受的苦，我实在是看见了。一个是神看见，第二个呢，他们受监控的管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真的，我看见，我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然后下次我要下去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来，当然没有，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没有忘记他当时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吧？那所立的约，所以他这边他，我想想，神的时间到了，他这个时候要来，要什么？要那个要 来呼召摩西，那个神要那个时候来呼召摩西，让他们那个来让摩西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能够回到他那个什么，能回到那个什么，那个回到那个什么回到那美好的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现在从这里从这个第一集到这个第九集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么就看那个第十二节就话，他这个扔到这个时候就神，这个时候要什么？那个差遣摩西去埃及，要救要那个要把那个把那个以色列的百姓要领出来。故此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呢，有摩西对神说，这个是第一次摩西的反应。他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个第十二节我们看到神没有回答他，他说十二节我们看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要差遣那个摩西去领埃及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是摩西第一个反应。他说，我是什么人啊？我怎能去见法老呢？我们还记得他四十年前，他以为那个时候他看到两个埃及的故宫那个埃及人打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大发热心把那个打死了，然后他就逃开了。那时候那什么没听到法老，他离开的时候就他怕法老杀他就对了。所以他现在他想着说，我怎么了？我只能我到时候逃开法老，我现在怎么再回去呢？对不对？所以他那个四十年前的那种好像是什么那种那个雄心啊，他那是要救以色列的那种重新现在也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好像是，那可能他会想说，哎，就是你找别人就好了，我已经什么，我都80岁了，你找别人去，我肯定不行了。然后呢，他也怕法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呢，神跟他讲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我必与你同在。我们这个。在那个圣经里面都有很多地方讲，他我们在碰到困难，特别是后面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一句话给摩西很大的鼓励。那个时候那我相信，既然神他派遣摩西去，那我相信神一定给他力量，一定给他能力去做。然后我们这边也看到，对不对？神呼召你去，而不是凭他自己的能，并不是凭摩西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他们是凭摩西自己的能力。我们就看到四十年前，他在那个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从那个什么，从希伯来书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的摩西已经有学了人间一切的学问，对不对？那他们记得都有，但那时候神没有呼召他，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他了，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那时候我们想，如果说我们想啊，四十年前摩西那个时候他性情是很急的人，想想我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差不多有200万人，如果一个很急的人要把这个200万人什么那个就什么要带离埃及的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对吧？他心情急，他可能在路上可能是一不小心把他逼死了，对吧？但在这里，神就让他在旷野待了四十年，让他来牧羊，让他有个这个好牧人的意思，就让他就是他这边神也什么对他有很多的这个磨练。那这个时候，神在这个时候再来什么，在那个差遣他，所以我们就看到， 那个神，神他神有神的时间表，神有神的时间表，像那个埃及人在那个像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实在是苦，对不对？那个我们到后面里面看到，对不对？他们那个很欺压他们，对不对？但是在神这个时候，他一方面他是要等摩西的时间到了，对吧？他这个 runner 受的一些，在旷野受的这些磨练到了。另外一方面，他也很信实的，他一定要等到400年以后，一定会把他们怎么带出去。这是讲的第二，就是讲那个神对摩西的呼召，就是这是讲的第一部分，就是三章一到十二节。那我们看看这个第三章呢，13节到22节。这个地方是神他自己的启示，那摩西在问了第一个问题以后呢，摩西现在又问他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也是一个很有很好的问题。我们看看第十三节，从13节到15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去，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因为当时在那个埃及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神，对不对？很多的神明。现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好像他已经都忘记这个忘记了以色列人他们所信的这个神，所以他这个地方他第二个问题讲，他问神叫什么名字。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看到第三章第14节的时候，他这个名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字。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他说：“如果看个英文呢，就更加好像是 I am, who I am。”那句话好像说，这句话好像是后面没有那宾语一样的说：“我是我什么呢？我是我就是啊，我就是。”他没讲我是什么，去那个。那个后面东西让我们来自己理解，就是我是，他说就是我是大能的神，我是有权柄的神，我是，就讲就是那讲就概括就讲，就我是，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一切的神。我如果因为是，我现在那个神的神的能力、神的性格是难以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的，这就是我是，我就是。就是讲是就是那个后面这个字，你可以你自己来填，好，我是你的保护者，我是盾牌，我是什么，我是慈爱的，我是公义的，这我是，就讲你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神。那还有我那一个呢，他说你们主人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达沃的神。他这边就讲我们的神是一个永远的神，是永远的神，从开始到永远。其实这样我们启示录里面讲的我是阿尔法，我是阿米伽，就是我是开始的，也是末了的。诗篇里面也讲，他说在我们的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到那个神的名是可以是值得我们纪念的，神是永远存在的，他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捍卫我们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看那个第二部那个第三章的这个后面的后面的这个从16节到22节，他说那个神吩咐这个摩西，他说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者，对他们说，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这边还是在重复这段讲，就是讲就他是他们祖宗的神，这样还没有，他是没有忘记他们的神，向我显现说我是在眷顾你们，我也看到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维人、耶布斯人地区，就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需要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他们没看到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的一切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们再容你们去。这个我们看，而且他也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回，但各妇女不像她的邻居并居住在那地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他们的女儿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的财物夺了归去。这边我们就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在那个，他这边有提醒他，他这边有提醒什么？提醒摩西，他说那个特别在那个十九节里面，他说讲，我需要大能的时候，埃及的王也不容你们去。就是，这个我们在后面后面几章里面里面我们看到神大用了十灾，对不对？然后呢，由于那个法老王他也是心很刚硬，神就很恨命的刚硬。那么刚才呢也是要让世人要了解我们耶和华神是一个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通过这个行这个实他行这些奇事目的也是让要人知道神，我们首先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很真的神，是一个什么独一的神。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神他吩咐摩西去，我想他把这个整个刚我们讲了，要把整个200万人带离埃及，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想如果是凭摩西他自己的，对不对？凭他自己的想法，凭他自己的能力，他也肯定也没办法。但是呢，神这个神，既然是神的呼召，神一定会带路的，神一定会开路的，所以他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就负责到底。他们后来可以看到过红海啊，他怎么样用那个杖，对不对？就让以色列怎么过红海，然后在旷野里面那40年他们吃的喝的穿的，对不对？所有的东西神会一切的供应了。这个我们就看到那个神既然是神的呼召，那神一定会带领，神一定会引导他们。那我们看到一个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神，就在那个21节到22节的时候，他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的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不知空手而去，他说你们要向邻居要东西，要金器银器，好叫你们的儿子，好像是在这边好像看了好像是觉得神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我问人家要东西，这个好像是抢夺人的东西，那有人好像理解好像是神怎么神他本来是很公义的，他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让这个以色列人去向人家要东西去？那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在那个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埃及人在那边的时候，在那个埃及追攻的时候，他们没有真正的好像是追攻的得工价，对吧？他们是什么把埃及人当为一个把以色列人当奴隶来看待，他们就没有付他们的工价，所以他们也没有去好好的对待他们。其实在这边，在这边我们也看到神还是很公义的神，很公义的神。他就是他就是呢，他看到埃及人怎样来对待以色列人，可以说一种无偿的劳动，对不对？他们不工作也最好，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报酬。那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个离开的时候，他们讨回他们应得的工价。 这是一个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我们看到在那个出埃及记后面的，在那个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十代以后啊，十代那个十代以后，什么这个埃及人就驱逐那个什么那个百姓，打发他们快的走开。然后呢，以后呢，这边呢，我们就看到那个三十三，他就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快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那个面盆把面放在衣服当中扛在肩上。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就这样去，好像是把什么给变相的都夺走了。就是那么可以看到后面的时候，当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建会幕的时候，他们需要很多的材料。那这个时候，我想神就是神也给了这种方法，就是为建会幕来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这边就是，其实这是第三章的，这是那个第三章所要讲，就是讲分两部分，第一是神的呼召，那第二部分是神向摩西来启示，他是自由永有的神，他是他们祖宗的神，也是他的神，就是他要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他既然他的呼召，他一定会来的，会来那个来引导摩西。这是第三章会讲述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既然没问题，那我们去看看第四章。那第四章我们分两部分。第一章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第二部分是三的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就是那我们看这个第三章里面，他已经有两次来拒绝神的呼召。第一个是我是谁，那第二个问题是你是谁。那个第三个问题，你看看摩西他问什么问题呢？他为什么要来？他说我们去看第三第一部分，我们看那个四章一到九节。他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但是他好像是一个借口一样的啊。然后呢，以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来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并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又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乃至抽出来，不料手长成了大麻风，有血烂的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第八节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第九节他说，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你从河里取的水不在旱地上变成血。这地方我们看到那个什么摩西第三个反应，他说他们也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也没有说耶和华向他显现。那这个时候呢，神就用什么三个那个神迹啊，三个神迹来跟他讲。这个神迹他把这个杖当兵的杖，他手上用的这个杖是牧羊的杖，的他没用过的杖。然后他就让他去变成蛇啊。然后完了以后，当他拿了尾巴的时候呢，这个蛇也变成杖。这是第一个痕迹，这是第一个痕迹。那第二个痕迹呢，他把手放在了手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长那个啊长那个啊大麻风。都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中都知道哈马洪是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的对不对？那通常都是好像都是跟罪是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那个蛇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蛇在那引诱 引诱亚当夏娃，蛇在那个圣经里面有代表什么什么这个这个撒旦的这种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我们就看到神能什么能够胜过撒旦，还有什么个和罪两样。所以呢，去那个叫所以这个第八节他说，如果他们不信头一个神迹，神必信第二个神迹。那第二个神迹呢，比如说手中大麻风，手中好好的手变成大麻风，人又变好。那是一个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都很知道的这个，所以他讲的话，他说如果不信第一个神迹的话，这个把杖变成蛇的话，蛇也变成杖的话，第二个神迹一定会信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神有借他说好，如果这两个都不信呢，他又再信了个神迹给他看。第三个神迹什么？是把水变成血。这也是一个很，那也是我们看到实在里面有一灾，就是讲把水就变成血。那个水，我们都知道的，埃及的尼罗河的水是他们养生的一个地方，对，是他们就靠这个水来滋养他们的土地，成为他们一部分，对不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从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属灵意义来讲，就是神这个时候要讲以色列人通过他的血呀、啊。能够把以色列人从那个撒旦跟追踪能够数出来，什么哈马峰应该是当时一个最厉害的病症之一，无法医治，使人受尽痛苦，然后呢慢慢的死亡。所以神使摩西的手生大麻风，有那个权利什么那个给你叫他知道，神能够那个带给人一些困难，但神也能够轻易的无人解决这个困难。就我们这边看到神。很多摩西的护照，我们一看到神他不仅通过他的话语来护照摩西，神也给他看到神有这样的一个大能的一个神，就是他行这个神迹的目的也是让摩西对神也更的认识，让摩西知道他是一位很大能的一个神啊，很大能的一个神。那我们再看那个看第四部分，摩西所讲的第四个回答，回答，他说，从十节到十七节，他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足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哑耳聋眼目明眼瞎呢？此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所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那个第十四节看到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你一见他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我也赐给你和他口才，亦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是摩西的第四次对神的回话。他第一次他说我是谁，第二个你是谁，那第三个他说你他们不信我怎么办呢？那这个我们看第三段的时候，神已经给他显了神迹，对吧？就让他说他显神迹，就是讲不仅让摩西看到，也要他要将来他去埃及的时候，也要摩西显这样的神迹，让以色列的人来知道这个他是有神的护照来带他们出埃及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摩西又找了个借口，也他说我是素日是不是能言的人，我是笨嘴拙舌的人。他这个时候呢，神第四个会那第十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是谁造的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瞎眼呢？所以那个地方神但是呢，我们就觉得神还是要护照他，对吧？还是神的肯定自己会改变了。 他问他说，人给他十二节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人给指教你上面路。人给看来好像是摩西讲了四次拒绝，以为他找不到话讲了。看他就第十三节，他第五次他就好像是要拒绝神，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去打发谁吧，反正我不去。他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神这个时候好像是神对他发了一个发怒，就是讲神感觉好像是不再喜悦他了，好像是他说人那神也给他一个好吧，那好像就给他一个什么，就他这个时候神就给摩西一个给他想了一个方法，也是一个，他说哦，他说不是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然后呢，他说，你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我也赐你和他口才，和只要你的本应上的首先的事。然后呢，就是亚伦就替摩西对百姓说，对百姓讲话，你要当他的口，他要当以你。他要以你当了神，他这个叫当神，就讲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来给百姓讲话，对不对？好像先知好像就代表神一样的。现在所以他这个讲说，你要以他当你的口去讲，其实让亚伦来代表他讲，但是呢，他好像就把摩西当了神，其实讲摩西就是代表神，是他有什么他传神的话语一样，就是通过摩西的口。然后呢，通过亚伦的口，能够把神对摩西所讲的话能够传达给百姓。然后他一直在讲，他说你手里要拿着杖，行神迹。就是这边我们看来，摩西他选知道。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神，对不对？他应该知道，神所吩咐的事情，那神一定会去成就。但是呢，他没有听神的吩咐，然后呢，以后呢，他没有去依靠神。本来神已经是他最什么什么最好的，那摩西还是不满意，结果呢只得到次好的，就是这样的，他就让亚伦来做他一个什么那个几个什么给代言人。那我们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时候，当摩西到山上去领受那个十诫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亚伦在下面就带他以色列的这个群众做那个去牛犊，对不对？所以他也是这也是对神的一个很大的亏欠。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他摩西他就直接就是领受神的吩咐，直接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这亏欠在哪里。这是第四章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摩西。从第三章节开始，他有五次的拒绝，五次的拒绝，对不对？然后呢，以后那神还是给他，神还是，神还是让他去。那后来，我们就看到从第十八节到最后的时候，摩西还是有听神的吩咐，还是离开埃及，离开埃及，他要去带以色列人那个出埃及。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他说第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他说于是摩西回到他的岳父以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以特罗对摩西讲，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然后十九节说，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找你命的人都死了。这个地方也可以跟摩西什么打消了一个什么那个他怕的一个，因为他怕那个，本来他那个四十年前逃离埃及的就是怕那个法老要什么这个要死的命，对不对？所以他是那个人已经死了。然后呢，二十节，摩西就带领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拿着神的杖，这个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节的，在特别第二节的时候，摩西 摩西的杖是吧？本来那个杖是干什么？本来那个杖，本来那个杖是用来放羊的杖。但是现在，从现在开始，他的杖跟那个很那个杖，只能说同一根杖，但是在这里，因为神有带领摩西，神有呼召摩西，所以他拿那个杖。现在是变成一个那个什么给神的一个工具一样的，变成神的一个杖。就像那当我们看到主可以用一些很平凡的事情来成就一些不平凡的事情，对不对？他是要人家知道，就是这个是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而是出于神本身的能力。这个神可以叫本来看起来一个在这个杖的是很平凡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每天都用的东西，但是神。就把它变成是什么有神使用的杖，这个杖，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他借这个杖实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对不对？第21节他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埃及去的时候要留意，请将我指示你的一切的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心刚硬，他必。”不容忍百姓去。他这里有那个呢，他这里后面的那个21中讲的，我要使他心硬。他说我，后面有两个字什么任凭。他说我要任凭他心硬。就我们这边看到，看什么？看那个这个神是知道我们每个，知道我们的心是硬硬的，他知道这个法老王很刚硬，所以呢，神就任凭他刚硬，说好吧，你刚硬好了，我就任凭你刚硬。刚硬到最后呢，他自己他有。那个他的后果，那个就太承担。22节他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他去，看那我要杀你的长子。”在我们后面的时候，我们是在我们后面是确实是看见，到第十灾的时候，当将灾把以色列所有，把埃及所有的头身，这么都杀了以后，那个时候，那个法老才允许，那个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他是那个我们神就是神，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提，已经在给什么摩西在那个预测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看42节，他这样也碰了一个不平常的事情。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布拉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摩西说：“你应受割礼，就是血狼了。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要来想要杀摩西，哎，那个摩西好不容易千千万千才出来，怎么好像神要杀他呢？现在，好，就是让我们从从希伯拉是他在那个米甸娶的太太的，所以从他太太手中的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生的儿子没有受割礼，就是我们就知道那个神跟亚伯拉罕那个所定的那个约当中都有讲过，就是他所有的男丁都要行割礼。可能当时那个可能他两个孩子是在那个米甸生的，可能摩西当时没有跟他行割礼，但是呢，这个时候神既然摩西要去带以色列人，对吧？要去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的话，他自己也要履行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条件，就是讲，他必须给孩子行割礼。这样的话，如果他不履行这样的条件的话，他根本就不能真正的成为什么以色列的，就不能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来出来，因为是神。神当时就立了这样一个条约，就像每个男人都要受割礼。其实他的太太就很就是赶快就拿了一个火石，割下了儿子的羊皮，就丢在脚前。然后他说，然后那个希伯来说：“哦，你应受了割礼， 你是过去血狼，这样耶和华才没有在追究这个事情，然后就放他了，这样就。这是讲的，这个是24节跟26节，就讲讲就是我们要服侍神，服侍神之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真是要顺服神，那顺服神，我们首先要真的要跟要那个要那什么，要履行当时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这个条件，然后呢，他和他一家也要那个顺服神的命令，这样命令才可以来蒙神来使用，是吧？就是按照旧约的律法，就不给儿子行割礼，自己和全家都不能蒙福，也在此违约，要从以色列人中什么给剪除，从那个旧约里面看到，那么就看到那个最后一部分就是，这叫神也是在那个耶和华也是在动工具，什么耶和华对亚兰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和他亲嘴，这是很神妙的神奇的事情。那个还没他的亚兰一讲，是吧，亚兰就去了，也没摸为什么他也去了，是吧，完了以后他就在那个神的山遇到摩西和他亲嘴，然后这时候摩西就像耶和华打发的手是一些言语和嘱咐他手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然后他们两个摩西跟亚伦去召集那个以色列的众长老。在这地方我们看到第30节的时候就讲，就是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叙述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神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还是亚伦还代表摩西啊，才代表摩西来说话，然后呢在百姓行神迹。这个时候我们看到31节，看那个百姓的反应什么呢？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了耶和华眷顾他们，践踏他们的困苦，就低下头下拜。是被我们看到。那个神要行事的话，神要做事情的话，他会做很多的预备工作的。一方面他也预备了摩西预备了那个预备了亚伦，他这边接近他，然后完了一个跟亚伦一起去。那这个我们也看到，神也在预备以色列人的心，对不对？他们在只是把就那个亚伦将耶和华听百姓说话诉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中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对不对？那个看我们那跟前面讲的，他说那个跟那个前面他有个很摩西的讲，他说可能他们他讲了他们也不会信，对不对？因为那叫神，还是你看嘛，神已经神，我觉得这也是神在是在一步一步的让摩西跟亚伦他们对神有信心，他这样做了，本人就信了，以色列人呢就听见他们就低头下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到第四章，所以我们这个觉得就是神是一个很现实的神，他纪念他跟那个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一定要把这个埃及人把那个以色列人从那个埃及什么给那个拯救出来。那神也是有他的神的时间表，当摩西在那个旷野里面有经过40年的磨练以后。那个神把他磨练成一个能够使用的一个器皿，从这个时候在使用他的时候，他就就使用他一根杖，他本来一个平时一般这个犯人的杖变成一个神的杖，神就用我们平常使用东西来给他做工的话，他的发挥的功力发挥的。能力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有一点就在讲，这个他在里面讲，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不仅仅是让他们要离开埃及，他这里还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你要来侍奉我，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的，神其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对吧？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女，神给我们这么的救恩，他给我们救恩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来服侍他， 让我们也是为了这个见证，也是为了这个神的工。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正是借着我们今天所学这个摩西，看到他，当我们看那个摩西他五个回答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也是我自己的一些回答，说我是谁，我能做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说正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带领，把我们交到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像那个五饼二鱼一样的，对，在人看来是五饼二鱼，对不对？但是在神手中，他会把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对。所以我们的能力有限，对不对？我们精力有限，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神的摆上，神一定会接到我们来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啊，让神的荣耀，让我们周遭的人那个也蒙福。最关键的事情，让我们自己也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的同在，让我们自己也是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好，这个还有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没问题了，那我请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真是接到今天，主要你给我们的经文，主要真是我们经常看到你呼召摩西的时候，是吧？他也是有这么多的困难，是吧？他只看到他自己，没看到他那呼召他的神，是吧？当摩西愿意来顺服你的引导的时候，是吧？你就真是来，你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你就让他真是在旷野当中经过40年，把以色列人能够带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主啊，我们也将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也是带到主的面前来。主啊，求你真是来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跟主亲近，让我们来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主啊，主啊，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你的引导，让我们也是能够在降服你的引导之中，我们可以真是为了我们这样蒙了何等的恩典的人，我们可以来服侍你，真是我们可以真是靠你的力量来服侍你，靠你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一日比一日更加的来愿意来服侍你，愿意来爱你，愿意成为你一个福音的管道，愿意成为你真是你一个这样的为福音有火热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正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么后面还是我们还是分两种。